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神学补给站。上回黄老师提醒我们，诗篇的标题小字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重要线索。今天他要继续来谈诗篇的小群。什么是诗篇的小群呢？它是由诗篇的主题和标题得知的。所以说，每一篇诗篇并不是完全独立，随着自己的意思随便选择一篇来读。要学习将诗篇当作是一整本书。今天黄老师也会特别提到诗篇中的上行之诗。以下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加入基督的祷告，得着这个世代，分享基督的荣美，躲避这个世代，保守基督里的合一，向这世代做见证。黄正仁老师精选三篇诗篇，与你分享穿透黑暗的明光。
弟兄姐妹，你们一定熟悉诗篇103篇，对吗？诗篇103篇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啊，我们熟悉，我们唱很多的诗歌，可是你们可能不知道，诗篇104篇跟103篇是兄弟诗篇。所以104篇跟103篇都一样的，它的第一句话是：“我的心啊，你当称颂耶和华。”最后一句话也一样：“我的心啊，你当称颂耶和华。”104也是首尾都是我的心啊，你当称颂耶和华。也就是说，这两篇应该要一起读的，103跟104是兄弟诗篇，105跟106是姐妹诗篇，111跟112也是兄弟诗篇。就是它本来就应该连在一起的，它基本上是一体。所以这些都是当我们继续在观察诗篇的经文，从主题、从标题各方面来观察，你会开始发现诗篇不是完全独立的，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选来读的，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去贴近它或决定不要理它。整个诗篇有一个编者，他希望我们读的时候能够理解的背景跟含义，而如果你理解这个背景这个含义，那么你来读诗篇就带着整个诗篇整体的用意。那么这些都是合法的解经线索啊，所以你需要慢慢的把诗篇当作一本书，而不是你可以自己拆开选择的150篇。那么像诗篇的第一篇跟第二篇有极其重要的关联，一个是律法诗，一个是君王诗篇。那么18篇到20篇也一样的啊，19篇是律法的诗篇，18到20篇是君王的诗篇，118是君王的诗篇，119是我们最熟悉诗篇最长的那一篇啊，这个叫做律法诗篇。所以律法诗篇跟君王诗篇的组合是整本圣经当中一个很重要编排的核心主题。所以这个我刚举的这些例子呢，都是在整个诗篇编排的背景当中。那么我把这些资讯提供给弟兄姐妹们，所以下次你在读诗篇的时候，你可以带着一个不一样的敏锐度，当你读这篇诗篇，你特别注意到它的前后位置，那位置以及那个小字那个标题所提供的资讯，都是圣经的正点，上帝的权威，带着权柄的启示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容易把它忽略掉，因此我们可能失掉了一些整个圣经主轴的信息。那么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的上行之诗，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以后，我们回到我们的上行之诗，谁会去唱上行之诗呢？我们刚说这15篇诗篇呢，是从远方回来的人或者要去朝圣的人唱的。所以你要唱这些诗歌，你必须是一个愿意回应一个呼召，说我离开我原来熟悉的环境， 被神呼召往上走的那样的人，所以你必须接受呼召，你必须是一个愿意守节的人，愿意接受上帝在律法中的命令。一个以色列的男人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就是神的殿的所在，去守节。你必须是一个这样的人，就像撒母耳记，撒母耳的爸爸叫以利加拿，他就是一个守节的人，他每一年带着他们家的人上去。而哈拿在那边的祷告让整个撒母耳记的故事可以开始。在新约当中我们也看见耶稣的家也是一个这样的家庭，耶稣他的父母带着他上去守节。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继续在观察上行之师的一些结构。上行之师有一个就是一直往上走的行程，所以你从120篇开始，他住在外邦叫米色跟基达，121篇他向上举目，你们熟悉这一篇诗篇对吗？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到了122篇的时候，他已经来到耶路撒冷了。122篇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然后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城内。所以很快120篇他还在很远的外邦，121篇他经过上帝的保护，122他已经来到耶路撒冷。那么123 124西安的祷告，125到129西安的羞辱，130 131西安的等候跟盼望。无论如何你知道他带着一个上行的方向。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生命成长很重要的一个提示，这叫做上行的方向。一个基督徒或一个教会，一群属神的儿女，我们的追求有一个方向，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方向。所以在整个诗篇当中很清楚，他告诉你整个大的诗篇有一个方向，而一个小的结构像诗篇上行之诗有一个方向。诗篇当中有提到另外一群不太有方向的，相对于有方向的成长跟不太有方向的成长，那不太有方向的成长的故事呢，就像士师记，你们读过士师记对不对？士师记它记载循环，就是一群神的儿女，他们离弃神，上帝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所以他们的生命不刚强，被欺压，被欺压以后呢，他们到了某一点以后受不了了，他们至少觉醒过来要向神呼求，他们向神呼求以后，上帝听祷告就差遣领袖拯救他们，拯救他们完以后呢，他们打胜仗，打胜仗以后很不错，然后呢，然后再回来这个循环。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士师记，那么这是一种生命当中眼睛比较放在我眼前的困难的一种追求方式。所以我们的祷告为了要求主医治我的疾病，拿去我的困难，解决我目前的问题。所以当我碰到难处的时候，我记得祷告，当我生命走入低谷背负重担的时候，我记得祷告。可是当我的困难不在的时候呢，我回到我比较熟悉的领域，我回到我自己的生活当中去。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理解这个循环，这个循环针对上行之事来讲是一个非常不被鼓励的循环，这个循环是一个短视的循环，这个循环是一个看重眼前的经历，看重上帝很清楚在我生命当中显在外在同在的记号，可是却不在乎里面的更新，不在乎生命真实的成长，不在乎让我的生命跟这位上帝的计划跟上帝的道路有一个清楚的连结的生命。弟兄姐妹，你多少可以理解这两种追求。那么在教会当中你必须要小心我们的追求方向，所以你如果读旧约圣经，你至少清楚在教会当中我们为弟兄姐妹祷告。我告诉过大家，礼拜三的祷告会基本上常常是一个哀歌的聚会，因为弟兄姐妹带了很多的难处来到教会当中，我们教会就为他祷告，为生病的祷告，为手术的安全祷告，为孩子的生病祷告，为家里的软弱祷告，为婚姻的关系祷告，为很多事情祷告，这我想是我们在祷告会当中经常做的，我们也不怕。所以我在教会跟弟兄姐妹说，有问题你只管带来，所以我们自己担不起，但是我们只管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迫切的祷告，神会在我们当中做。我们唱哀歌，我们不怕唱，我们不怕弟兄姐妹把又大又难的事带过来，也只管带过来，我们就向上帝呼求。但是我们在祷告当中得记得跟弟兄姐妹说，你不要只为疾病祷告，你不要只为他的难处拿去祷告，你不要只为他的困难消失祷告，不要只为他能够找到工作祷告，你更要为他有一个 往上生命的方向来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不要落入到四世纪的循环的那种祷告，在四世纪当中是一个离弃，是一个哀求，是一个拯救，然后是一个回转，然后又再离弃的祷告。所以它是一个循环，他们有一个清楚的更新跟方向。这是因为经历的人会忘记，他忘记这位神曾经这样带过他，他忘记这位神曾经引导他走过一条道路，然后等他碰到新的困难，他已经忘记了，他不记得去年前年初信主的时候上帝如何引导他，这些他已经忘记了。他现在眼睛唯一看到的是现在我有困难，现在我的家有重担，现在我在教会的侍奉碰到瓶颈，现在我侍奉的小组侍奉的教会非常的荒凉跟低下。弟兄姐妹，当然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其实我是在讲我自己。我在教会侍奉有蛮长的时间，我在神学院还教书，我也在讲台，也带小组，也教成人组织学。可是呢，上个月我们教会当中，我看到一个教会中的需要，然后我就为了那个需要一直在想要找谁能够补上这个需要呢？我为这个忧心了两个礼拜，整整两个礼拜。两个礼拜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为这个教会的需要忧心，一直在思考怎么解决，而我从来没有一次为这个事情祷告，从来没有。你说这很难想象对吗？我在教会服侍这么久，教导弟兄姐妹学习顺服信靠神依靠神，在祷告会当中呼求，我自己在碰到教会的需要，在教会碰到教会的一个难处，我一直在绞尽脑汁要如何做，而从来没有一次来依靠神。两个礼拜以后我醒悟过来了，我说我怎么不祷告呢？我为什么一直在这件事情烦恼呢？所以我就在向神祷告，说主啊，怜悯我，求你帮助我，这个你的教会让你自己的恩典填满教会的需要，不到两天问题就解决了。我不是要说哎呀，所以我们赶快祷告吧，神很快会解决问题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会忘记对吗？我会忘记，我忘记我曾经在某一些关口上帝带我度过，我忘记上帝在某一些情况之下引导我走过又大又难的事，我忘记神在我生命当中，在我们教会的经历当中曾经带领我们或带领我走过类似这样的难关。可是当我现在面对新的困难，我面对一样的难处，我忘记这位神会这样做，我的眼睛专注在那个难处，我里面带着抱怨，里面带着沮丧，里面带着忧愁焦虑，然后不断的想呀，要找谁解决问题。弟兄姐妹，你可以理解类似这样的心情，这不是初信的基督徒才会犯的错，我自己犯这样的问题，我忘记。对，而我们所说的四世纪的那些以色列人，还有更早一点在民数记所描写的那个在旷野当中的那些以色列人，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同样类似的问题。所以那个忘记导致他们的生命在循环当中，所以你多少可以理解，这也是为什么失智的人他忘了记忆，所以他的生活是不断的落在同样的事情上打转。所以诗篇上行之诗很清楚带着方向，就是你不可以忘记，你不能忘记神在你生命当中引导的过程，神在你的教会当中，神在你自己的家庭当中带领你们走过或长或短，你不要忘记。当你面对新的困难，当你面对新的挑战的时候，你要往上，你的成长的道路，你跟神的关系，你面对问题的信心，你解决问题的角度，你在上帝面前对事情对问题的更深的洞察，你要往上走，你带着一个往上的方向。所以不是在原地打转，不是不断地回到原来的问题，不断地在问题遇见解决遇见解决的一个焦虑的循环当中。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上行之诗一个很重要，它有一个往上的行程，这也是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应该要学会的一个方向。所以它一直有一个往上的动作，121篇说我要向山举目，122说我的脚站在你的门内，123说坐在天上的主我要向你举目，130篇说我从深处向你求告，131篇说要仰望耶和华，132说与你的约柜同进安息之所。他有一个不断往上的动作跟往上的意念。那么诗篇 120到134，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观察它前面的十二篇，120到131这十二篇诗篇呢，你可以说它带着四个循环，每一个循环有三篇，每一个循环的第一篇120、123、126跟129，这四篇它通常代表着一个上行的觉醒跟上行的催促，就碰到一个问题，你的心被触动说，我不可以在这儿，我要走了，我应该要往上走，我不要留在这个地步。那么一个循环的第二部分121、124、127跟130，这边特别讲到上帝的保护跟扶持，当你愿意，当你有一个动机说我不要停留，我要往上的时候，那个帮助跟扶持就带着你往上走。然后到了每一个循环的第三部分122、125、128跟131，它这里面通常它带着一个目的，以及在那个目的地所享受到的安息和福分，那个目的地当然是以耶路撒冷为最主要的一个字眼。第一个，每一个循环的第一篇120篇的第六节，123篇的3到4节，129的1到2节，所以如果你读圣经你会读到有一个字，当然我们中文翻成不一样，120到6说我许久寄居在恶人之地，然后123讲到我们已经够久了，遭受那个安逸跟骄傲人的藐视够久了，那么129篇讲到我敌人屡次苦害我，那么翻译成屡次，翻译成够久了，其实如果原文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叫 rabat 的意思就是够了 enough。 那么这是一个对自己的状况的一个觉醒，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这样说，说我没有读圣经够久了， that's enough， 过去一年来我没有认真读圣经，而事实上信耶稣到现在我都没有认真读圣经，太过分了，类似这样的一种觉醒啊，我信主到现在从来没有在教会当中参与侍奉，哎呀，这太过分了， that's enough， 我应该羞愧，我不可以继续再这样下去啊，弟兄姐妹，类似这样的一个省察，或者就像我刚才说的，两个礼拜我为一个问题忧虑，从来没有想过要带到神面前，呀，够了， that's enough， 我不应该继续这样，弟兄姐妹，类似一种觉醒，这叫催促。你们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你们有过在你的生命当中忽然讲到的提醒，或你的生命一个提醒，说我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信靠主，我怎么会落在这样的情况，我怎么会继续在这样的心态，怎么会用这样的态度继续来跟随主，用这样的态度来与教会相连，够了，我不可以再这样下去。好，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觉醒，这是一个上行的开始。我会信耶稣也是类似这样的光照，我本来从小成长，我其实是一个在学校里面相当稳定的一个学生，所以在学校里面我不惹麻烦，我做好我自己的事，在老师眼中我很安稳，在父母眼中我很安稳，所以我从小成长乖乖的很顺畅。我后来去了教会，我喜欢教会，可是我也就觉得做一个基督徒就是这样子。我一直到了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圣灵光照我，我才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我在参加一个聚会当中，圣灵很清楚地光照我，我本来就觉得我反正很乖，我处理好我的问题，我是这个世界有价值的人，不管在家在学校，我是别人的榜样，我不惹麻烦，别人学我这个世界就好了，所以我原来是类似这样想。可是在当圣灵光照我的时候，我很清楚看见我是一个非常虚伪的人，我在活一个非常肤浅的生命，我真的没有触碰到这个世界真正的样式，我活在自己的幻想跟象牙塔里面，我的生命完全经不起任何考验，所以我活在一个自以为是的一个框架当中，我没有真正在活，我的生命当中充满一个虚伪的价值，我会留下很深的遗憾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我那个，你可以说圣灵光照在我里面，所以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很清楚说我不再靠自己而活，我的生命需要一个清楚的救恩跟方向。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类似，这是我们生命当中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当神的救恩、神的呼召、神的托付要临到的时候，你会知道，但你会如何面对呢？你会把它压制，你会丢掉它，你消灭它，你回到一个呀，你比较习惯、比较舒服的领域当中。所以，弟兄姐妹，这不出于你， 这个觉醒，这个催促与圣灵的感动，他会做，那你会如何回应呢？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教会，我们在教会当中提醒弟兄姐妹，我不能强迫弟兄姐妹顺服神，我不能强迫弟兄姐妹回应神，我只能提醒弟兄姐妹，圣灵会做，他正在做，你不要轻忽，你不要压抑，你要学习用对的方向来回应。所以这是我们从上行之事一个太久了，够了，你留在这样的光景太久了，你留在一个记恨苦毒的心态当中太久了，你明明知道十字架有能力跟救恩，你不懂得支取它，你不懂得开口求，太久了，够了。所以类似的这样一种心态，所以当这个人开始说 I want to go， 当他觉得说我够久了，然后他要往上走，他马上就经历到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所以接下来的重点关键字就在保护跟看顾，所以诗篇121篇充满了保护。那么这个字眼在希伯来文叫 shamar， shamar 就是保护看顾的意思。这个字在127篇也出现，我们中文这样翻说，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看守就是这个字眼。到了诗篇130篇，若耶和华就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这个就察就是这个字，后面也这样说，我的心在神面前就像守夜的等候，守夜就是这个字。所以这个字重复的出现在121、127、130当中，这是一个关键字，这个关键在于保护跟看守。当一个愿意顺服那个感动往上走的服侍者，一个朝圣者，一个跟随者，一个天路客的旅者，你会看见神的保护。那么接下来122篇就讲到我们已经来到耶路撒冷，很快的第一个循环，他从外邦走过向山举目的保护，然后122篇他已经来到耶路撒冷，125篇也讲到众山围绕耶路撒冷，128篇讲到愿你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那是他的目的，他走到目的，然后在目的当中等候新一步的引导跟祝福。所以12篇当中似乎带着四个循环，我说四个山，而每一个山都是从醒悟觉醒触动，然后慢慢到经历路途中的乐意跟保护，一直到最后到达目的地等候进一步的恩典。为什么四个循环呢？这四个循环你说可以代表上山的路有多重的阶段跟挑战，我想这是合理的。我们出信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原来基督徒还要十一奉献，所以等到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以后才发现，那我都没有奉献，我一直向主求好工作，从来不懂得十一奉献，十一奉献很痛不是吗？可是当你信主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奉献是一个基督徒理所当然的事，它是一个理所当然，我们主权归主，我们生命在乎他，我们把我们所得来的奉献，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你的生命往上走一级。后来你慢慢学会，原来不是十一奉献，你全人都是他的，你所有的才干能力一切都是他的，原来神跟你要的不是十分之一，神要全部，你必须学习把整个人放在坛上，然后整个真正的祝福跟恩典在你的生命当中可以清楚的展开，所以你再往上走一步。所以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阶段，我们刚开始学了一个功课，后来走到一段时间再开始一个，再走到一段时间再开始一个，所以这是一个多重的阶段跟挑战。或者你也可以说，登山的路程并不是一直线一直往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不是这样，像爬山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当然是往上走，可是中间某一段时间它必须往下，甚至很多时候它并没有往上也没有往下，它平着绕着走，所以类似一个循环或螺旋状的行走。这可能也反映出我们当中很多基督徒生命当中一个很正常的阶段，信了耶稣不是一直往上的成长，那其实不是，有时候我们停顿，有时候我们绕圈子，有时候我们甚至往下，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个我们担不起的难处，我们甚至灰心往后退，可是神的恩典引导我们以后，我们似乎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可能，又继续往下走。所以如果你的生命也是类似这样，我想那是正常的，我所知道的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如此，不是一直线的，而是似乎 类似这样的方向，但是那个方向是往上，所以短期间来看很难说，长期间来看你在增长，你需要增长。那么或者你甚至可以说它代表四个入口，上山的道路不止一条，你不只有一条，四个入口，可能有四个路径。有些人信耶稣是遭遇生命到很大的困难，然后当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把你的生命向神的恩典敞开，你经历到他的作为。有些人不是，有些人信耶稣的过程好平淡啊，没有大事发生，没有特别惊险的事迹，但是就是很平平淡淡的在生命当中被引导，然后愿意很单纯的就往上走，你成了基督徒。也许上山的路不止一条，甚至上山的人马不止一群，你带着不同的经历，你带着不同的催促跟感动，所以你的生命呈现一个不同的风貌跟见证。我你是主的儿女，但是你走的路跟别人不一定一样，所以这些都有可能。当我们在读上行之诗的时候，它起码给我们四个选项，四个入口，或四群人马，四种经验，你甚至可以说四个不同形态的教会，四个不同形态的宗派，然后我们在山上会合，一样的目的地，叫耶和华的殿。人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诗篇132篇是约柜，所以四群人马都到山上了，可是且慢，大家等一等，约柜还没来。好，所以我们四群人马到了以后，我们等132篇第上行之诗的第13篇，约柜来到。133篇当约柜进到以后，我们也跟着一起进去在里面。这是我们今天主题的诗篇，133篇叫大祭司的膏油跟祝福，然后134篇叫圣殿之夜。所以你可以说四路人马四个循环以后，最后那三篇诗篇把这四群人一起带进到圣殿，也就是最后的目的地当中。那么当你来到诗篇133篇，你看到什么呢？我们前面都在登，对吗？都一直往上，可是你来到133篇，你就看见另外一个方向，叫往下。所以他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就像贵重的油浇下来，又像黑门山的甘露降下来。所以整个方向反过来了，我们登山，我们往上去，当我们汇合以后，我们期待的是那我们够不到的那一部分。我们够到了我们够得到的，可是还有一大段我们够不到，那一大段只能那位神从天上浇下来。他用膏油，他用甘露来做比喻。所以弟兄姐妹，整个上行之诗除了我们刚刚讲那个循环那个结构，我试着呈现在他面前，他在代表一个有方向的生命跟祷告，代表一个有方向的旅程跟成长。它可以用在你的基督徒生命，它可以用在你的教会生活，它可以用在你自己侍奉的经历，它可以用在你的呼召上面。
谢谢黄老师，借由上行之诗让我们学习到我们的生命是有方向性的，不能像士师记那样短视尽力的循环，面对问题或者是挑战，不能忘记要向神祷告，要往上走，不在原地打转。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是芳华，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世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刚强壮胆。Thank you.